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3月11日，星期一。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播送圣使马窦的福音。节目介绍完了，先请您收听新闻报道。圣伯多禄大殿开始初期修复工程，教宗礼仪照常举行。宗座生命科学院谈法国堕胎法案，不可有夺走人命的权利。圣座代表表示，只有和平才能消除贫穷的噩梦。画家帕罗塔以教宗四旬期文稿为灵感创作，远离金钱的偶像。97名难民通过人道走廊从利比亚抵达意大利。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为了迎接禧年，圣伯多禄大殿又回到文艺复兴时期的古老建筑工地，中央祭台上的华盖在3个世纪后又进入初期的修复过程。华盖下方是梵蒂冈墓穴，圣伯多禄宗徒的墓就在祭台下，那里是基督信仰世界的中心。梵蒂冈成果圣伯多禄工程处2月21日向国际新闻界介绍了这次修复工程的相关事宜。记者会上首先回顾了修建这座大殿的历史，当时负责修建工程的都是最著名的艺术家，他们经历了数个世纪，拿出全部的才华、全部的知识以及全部最好的成绩来完成这浩大的修建圣堂工程。祭台下方的圣伯多禄墓是大殿的中心，为了让这个场所更加庄严肃穆，教宗乌尔巴诺八世于1623年委托当时最有名望的艺术家贝尼尼负责这项工程，他是建筑工地的指挥。博罗米尼和马德诺等人也参与了合作。这项庞大的工程于1625年完成。在此前的教会传统中，祭台上方是圣体龛形状的轻盈建筑体，目的是将信众的目光吸引到祭台上，但大殿庞大的体积使之形成一种受压的景观，不成比例。矩形十字结构着实淹没了一个不相配的中央结构。于是贝尼尼想到建一座巨大的青铜华盖，将建筑结构与雕刻艺术融合在一起。华盖建成后让人赞不绝口，螺旋铜柱的使用给人一种轻盈的感觉，如纺织物的流苏华饰，青铜材质的垂饰。在4根铜柱的四角，弧形的内饰和海豚背观，似乎在与敞开的空间和从圆顶小窗射入的光线在玩耍。月桂树枝缠绕柱身，上面爬着壁虎和蜜蜂，后者是巴贝里尼家族的象征。贝尼尼本人也一定对这作品感到惊讶，先前他不得不重新设计加冕天使像，因为他们显得太小。为了庆祝2025年禧年，圣伯多禄大殿在3个世纪后又重新启动建筑工地。整个项目所蕴含的意义不仅与修复技术和方法有关，也具有灵性层面。负责大殿传播工作的福尔图纳托神父向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表达了上述思想， 他说，今年11月该当全部完工，届时我们能看到一件艺术杰作。华盖是一件杰作，有其极重大的象征价值，因为除了是一件巨型艺术作品外，它正位于博多路墓穴的上方。富尔图纳托神父表示，这块地方是大殿的中枢，艺术、文化、象征、灵性的重要性都在此处，感恩祭及基督信仰的生活的根源和顶峰就在此处举行。圣博多路工程处技术部门负责人卡皮塔努奇总工向梵蒂冈媒体解释说，这是一个伟大杰作的庞大建筑工地，无论从其历史意义还是从其规模来看都是如此。它如同一座十层高的大厦，从底部到最上方的十字架高达30米。卡皮塔努奇总工最后表示，我们选择创造并保留一个敞开的空间，使教宗祭台可以运作，确保一年当中举行的礼仪。所有通常在大殿举行的教宗礼仪都将继续在那里举行。宗座生命科学院表明支持法国教会，一同坚决反对该国宪法修正案将堕胎作为一项宪法权利。这项提案由马克龙总统的政府提出，在国民议会和参议院通过，使法国成为第一个将堕胎列为宪法权利的国家。宗座生命科学院的声明于3月4日法国国民议会投票当天发表，支持该国主教团2月29日在声明中表达的立场，即堕胎始终是对生命的谋杀，不可光是从妇女权益的角度看问题。关于法案没有提到扶持哪些想要保住孩子的人的措施，宗座生命科学院与法国主教们一同表达遗憾。宗座生命科学院坚决表示，在倡导普世人权的时代，不可有夺走人类生命的权利，所有政府和宗教传统都必须竭尽所能促使对生命的保护成为这个历史阶段的首要之务，以具体步骤促进和平与社会正义，借着有效手段确保人人都能得到资源、接受教育和医疗照护。宗座生命科学院指出，生命的特殊处境以及我们时代艰难又悲惨的背景，必须靠法律文明的工具来应对，首先便是保护最弱小和最脆弱的人。保护生命是人类的第一目标，为了能加以发展，唯一的方法是在一个没有冲突和分裂的世界上，让科学、科技和产业都为人类和友爱服务。宗座生命科学院在声明中引用教宗方济各的话，强调对天主教会而言，捍卫生命并非一种意识形态，而是现实，是一种所有基督徒都参与其中的人类现实。准确地说，这是因为他们是基督徒，以及因为他们是人类。这关乎在文化和教育层级的行动，好能将团结、关怀和接纳的态度传承给后代子孙。深知生命的文化不是基督徒独享的遗产，却属于所有努力建设友爱关系的人。他们承认每一个人的价值，包括脆弱和受苦者的价值。为了对抗众多的不稳定因素，如加重脆弱局势及粮食不安全的武装冲突、气候变化以及自然资源的恶化，我们必须一起并在所有层面应对贫穷问题，它与缺乏适当的食品紧密相连。圣座常驻联合国粮农组织、国际农业发展基金和世界粮食计划署观察员齐卡总主教在安曼举行的中东地区会议中做了上述表示。这位圣座代表补充道， 正如教宗方济各多次强调的，为彻底铲除饥饿和营养不良的根源所进行的行动极其重要，因此需要在成为人道紧急状况之前就要对危机采取遏制措施，但为了确保这样的行动促进和平的工作仍是基本重要的，只有和平才能消除穷困和贫瘠的噩梦。要么侍奉天主，要么侍奉金钱，是街头艺术家帕罗塔新的象征性画作的主题。画家从教宗方济各多次提到的反对对金钱的崇拜中得到启发，就如教宗多次提醒的，崇拜金钱使人沦为奴役，摧毁最脆弱者，让魔鬼轻易地进入口袋。帕罗塔的最新作品于3月4日公布，圣作促进人类整体发展部加以广传。画中呈现的是教宗在一边，另一边是一位得到一名男童和一名女童帮助的老人，他们拉三根绳子，试图将神及货币的符号从柱基上拉下来。艺术家帕罗塔在梵蒂冈附近的墙上创作了多个献给教宗的画作，因而远近驰名。他这次的作品伴随着教宗方济各2024年的四旬期文告，四日的画作所引用教宗的话语是，抛弃那压倒我们的偶像，禁锢我们的依恋，然后我们萎缩和孤独的心灵会恢复生机。教宗今年四旬期文告的主题是穿越沙漠，天主引领我们走向自由。受到出谷记这段经文的启发，我是上主你的天主，是我领你出了埃及地奴隶之所。自由正是帕罗塔这些作品的核心主题。圣作促进人类整体发展部在一份简短的公告中解释道，四旬期的出谷有助于我们摆脱奴役状态，天主支持我们的希望，通过一段教会的旅途，共同和个人的皈依之路，引领我们走向他要赐给我们的土地。意大利内政部和外交部去年12月与联合国难民署、圣埃智德团体、福音派教会等组织签署协议，预计在未来几年让1500人来到意大利，并将他们安置在不同机构和家庭中。届时儿童将去学校上学，成年人将上意大利语课程，并让他们融入工作领域。日前通过人道走廊将载有97名难民的首架专机抵达了罗马飞机场，他们中有厄里特利亚人、埃塞俄比亚人、叙利亚人、索马里人、苏丹和南苏丹人。这些难民中也包括一个来自中非共和国由五人组成的家庭，30岁的母亲埃莎和她的四个孩子，最大的三岁，一对两岁的双胞胎，最小的才六个月大。圣埃智德团体主席因帕利亚佐向梵蒂冈媒体讲述说，这些人是特别脆弱的人，他们抵达利比亚已有多年，他们在旅程中受了很多苦，他们来自处于极度困难的非洲国家。因帕利亚佐接着表示，这些人真的需要帮助和接纳，为他们的未来找到出路并得到治疗，因为他们中的很多人身患疾病，他们在意大利需要获得帮助，特别是接纳他们的团体需要帮助他们融入社会，使他们得以踏上开展新生活的道路。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 圣使马窦的福音。
游戏好像笑和哭，也是出于人的本性。一个婴孩还不会说话，只知道笑和哭的时候，就开始动手动脚，做出各种游戏来。儿童时代的人最喜欢做游戏，儿童们的游戏一般是模仿大人们的正经动作。犹太人娶亲要吹笛，送殡要嚎叫，犹太儿童们也就学着吹笛嚎叫，做起娶亲和送殡游戏来了。但是游戏毕竟是游戏，何况又是儿童们的游戏，更不能像成年人办事儿似的做得有条有理的。所以往往有的孩子吹了笛，别的孩子不肯跟着作乐；有的孩子装着嚎叫，别的孩子又不肯跟着哀哭。这样那娶亲和送殡的游戏就做不起来了。耶稣大概看见过这样的光景，他曾拿它来做比喻，指斥他同时代的犹太同胞，说他们像顽皮的孩子似的，不认真地接受他所宣讲的福音。在今天的圣使马窦福音节目中，我们谈谈麻木不仁的时代。攻读马窦福音第十一章第16-19节。我可把这一代比作什么呢？他像坐在大街上的儿童，向其他的孩子喊叫说：我们给你们吹了笛，你们却不跳舞；我们唱了哀歌，你们却不捶胸；弱汉来了，也不吃也不喝。他们便说：他附了魔，人子来了，也吃也喝。他们却说：看哪，一个贪吃嗜酒的人，税吏和罪人的朋友。但智慧必借自己的功成彰显自己的正义。圣马窦福音的十一章先叙述了洗者若翰从牢狱里差人来询问耶稣，他是不是要来的那位墨西亚？接着又记述了耶稣嘉许洗者若翰的话，后来就提出耶稣所做的这个比喻。这大概是因为这三件事都牵涉到洗者若翰这个人的缘故。若翰是一个苦行者，他身穿骆驼毛的衣服，腰束皮带，吃的是蝗虫野蜜，在犹太的旷野宣道，一再地说：悔改吧，天国来了。耶稣把若翰的宣讲比作儿童们的嚎叫，他责备他的同胞们听了若翰的宣讲不但不悔改，哀哭他们的罪过，反而讥笑若翰是附了魔的疯子。耶稣自己是做新郎的墨西亚，耶稣的来到是人类历史上一件最大的喜事。耶稣把自己的宣讲比作儿童们的吹笛，他的同胞们原来应该随着笛声来赴他的喜宴，但是他们不但不肯来，而且更说耶稣是一个贪吃嗜酒的人，是税吏和罪人的朋友。他们自以为自爱，不屑与耶稣为伍。若翰 也不吃也不喝，他们不能接受。耶稣也吃也喝，他们又不能接受。那些与耶稣同时代的犹太人的行径真是太胡闹了，简直像顽皮的小孩子一样。耶稣一面谴责他们的愚笨，一面却赞扬天主的智慧，因为他说，智慧必借着自己的功成彰显自己的正义。这就是说，凡在自己的心中听天主话的人，都能在耶稣的言论和行为上认出耶稣的本性和使命来。我可把这一代比作什么呢？让我们拭目想。耶稣说这话的时候是带着什么的心情呢？主耶稣似乎正在发怒，正在投诉。怒什么？投诉什么？那一代的他们曾投诉过有什么不好的时候。主耶稣似乎也有点逆道而行，甚至乎是投其所好。例如，弱汉来了，也不吃也不喝，他们便说他附了魔；人子来了，也吃也喝，他们却说，看哪，一个贪吃嗜酒的人，税吏和罪人的朋友。但不幸的，得来的反应却是无动于衷，什么都不是。唯有智慧必借自己的功成彰显自己的正义。天主是爱，天主是智慧的根源，智慧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天主的功成就是借着主耶稣基督降生成人，生活在我们当中，以其言行为我们做生活的榜样，且听命至死，清流宝血，以十字架为大众做赎价，为让我们成为天主的子女，能够称天主为父，获得永生。这就是天主正义的彰显。也许从这段福音的经文，我们会感受到耶稣对当代人的失望，他们不附和笛声，也不回应哀歌，不接受弱汉，也排斥耶稣，似乎不论对哪一位先知，他们都充耳不闻，还横加指责。他们只喜欢顺耳的言语，而不接受悔改的劝勉，只期盼一位符合他们理想的墨西亚。因此，他们所选择的是自己属意的路，而不是天主的道路。我们也常犯这样的错误，很多时候天主邀请我们去爱、皈依或成行他的旨意，我们或置之不理，或找各样的借口逃避。我们总以为天主要我们走的路是艰难的、充满挑战的，而选择走自己的路，觉得那样会找到快乐。 但我们常常发现并不是这样。那些我们以为会带来快乐的事物和选择，并不能满足我们。唯遵从天主的引领，才让我们的生命充满活力。
以上为您播送的是圣使马窦的福音。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耶稣对门徒说，你们要把腰竖起来，把灯也点着，如同等候自己的主人从婚宴回来一样，好在主人回来敲门时就立刻给他开门。主人来到了，看见仆人醒着，他们是有福的。我是在告诉你们，主人要束上腰请他们吃饭，亲自前来伺候他们。主人半夜来也罢，天亮来也罢，看见他们这样，这些仆人才是有福的。路加福音12:35-38。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克里斯多斯。